希望这拜平安，很高兴今天我们能够一同的来敬拜，相信很快我们就能够回到教会了啊，可能等一个还等一个月几个星期啊，我们就能够回到教会。我们现在还在安排如何的能够回到教会，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在有些在教会崇拜，有些可能在家我们还在看看政府的的计划，我们来跟随他们所以现在请大家还是要小心保护自己。今天我们和大家讲一个的题目如何走在一条正确的属灵的路的上面又走一条路走得好了，我们需要一些的计划，需要一些的安排也需要一些的聪明机会所以今天我们讲机会有时候当我们见到这小孩子的时候一些很聪明的小孩，我们会说这个小孩很聪明，很牛很厉害，很乖广东人很叻这个小孩非常聪明。当时我就从来没有听人家说这个小孩蛮有机会，我没有听过有人起码没有跟我的两个小孩他们小的时候讲现在大了也没人跟他讲你的两个小孩两岁三岁的小孩非常有机会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很聪明很牛 很厉害很乖很能行所以我们都没有讲机会什么叫机会，我就在网上来翻查一下看看我们人外面的人教会外面的人怎么来分析这个聪明和智慧的区别有人说聪明就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所以我们中国人考试很厉害，所以中国人特别这个念这个理科的我们喜欢念理科我们这些文科的可能有一点看轻一点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念文科的跟我说，你们念理科的其实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念理科的他们的答案只有一个二加三等于五你们就是一个，但是文科的我们的答案不是一个的智慧是知道什么时候说聪明就是知道正确的答案有智慧就是知道什么时候再讲出来没有智慧的聪明只不过是看起来很聪明的愚蠢但意思就是说一个没有可能这个人很聪明但是他是个没有智慧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讲什么话，他可能很聪明所以看起来很聪明，其实他很愚拙，是个很愚蠢的人所以没有智慧的聪明只不过是看起来很聪明的愚蠢，其实他是一个愚蠢的人智慧的人活得只是比聪明的人活得判断更容易意思就是说去学这个学问其实不难智慧的人他跟那个聪明的人他可能很快能够学会这个知识但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当然是聪明的人，他要学会这个判断的能力就不容易 judgment 学这个学问我们一同的学习可能不难，但是如果要学这个判断的能力这个 judgment 不容易，需要一个有智慧的人才能够学会，单单是聪明的人他可以学到知识，但是学不到这个判断的能力，挺有意思这一句话。聪明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智慧是一个经验的产物，读书是个过程但是将来我们做事工作需要一个经验，需要智慧才能够学习的好在这个工作当中，所以机会是 从经验当中的一个的 product 学会的，永远不要将知识误认为智慧啊，一个帮助你谋生，一个帮助你创造生活啊，知识帮助你找工作，智慧帮助你创造生命生活啊，非常有意思啊。聪明的人能够把握时机啊，机会知道什么时候出手啊，什么时候买股票，买这个地产，什么时候投机啊。聪明的人只有什么时候出手，机会的人只有什么时候放手啊。这里不单不是讲这个投机的啊，讲到人在这个世上也是一样，拿得起的是聪明，放得下的才是智慧。要放下我们的一些拥有的啊，钱财、地位、权力，在适当的时候能够放下你的权力，这个不容易，这个非常不容易哈。这个需要很多的机会才能够知道啊，什么时候激流勇退，对吧？什么时候能够退出啊？可能你做的最好的时候退出，放下啊，那个是机会。所以有一个机会的判断啊，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聪明的人知道你的妻子的发型不如他上一次好看，机会的人知道但不说出来，不然的话没有晚饭吃啊。你看你老婆的发型不好看，聪明的人看了看了没有上去的不好看，但是有机会的人他不会讲出来啊。所以 我想我也挺有机会所以你要做一个有机会的老公啊，你需要知道什么时候你不一定聪明，不一定有聪明，你需要些的机会。所以跟夫妻的相处了啊，不但需要聪明，不但需要聪明，也需要一个机会。所以虚假的人看聪明要知道机会跟聪明不一样，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啊。圣经当中讲这个机会讲了300多次，所以看到圣经是非常的注重这个机会啊。如果我们要走一条路啊，上帝给我们的路，我们要走在这个正路当中，走到正确的话，我们需要一个的机会啊。人怕走错路啊，心怕给错人啊。人怕走错路，保罗说你们要仔细的留意啊，你们怎样的行，不要做无智慧的人啊，总要做有智慧的人啊。智慧希腊文 Sophia 啊，今天有些姐妹她们的名字叫 Sophia S 啊， Sophia Sophia 就是从这里来的一个有智慧的人。保罗提醒啊，你们要仔细，要很小心谨慎啊，有一个翻中文翻译，你们要谨慎行事啊，很小心的啊，不要大意，不要大意，不然的话你走歪路，你就好像人怕走错路啊，你就一生的后悔。你要很小心谨慎的走这一条上帝给你的路，只有这条路，只有你只可以走一次啊。我们要谨慎的留意 careful 英语 exactly accurately diligently walk 啊，我们走这条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像那个没有机会的人。所以即使他讲到这个机会啊，我们需要有机会。首先啊，当啊上帝来问所罗门啊，你无论你求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啊。所罗门他没有求财富啊，没有求尊荣啊，也没有求一个眷属的强力啊，又没有求长寿。所罗门来到上帝问他，你要什么东西我给你啊，我给你啊， give you a wish。现在所罗门说，求你赐给我机会和知识，使我可以领导这人们，否则 我怎么来带领这么多的人呢？确实，所罗门啊，上帝还没回应他的恳求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非常的是一个有智慧的领导啊。当你如果问我当主任牧师最难的是什么呢？我花最多的时间是讲道，讲道用很多的时间。就是你如果给多我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也会坐在那个电脑还加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这个讲讲啊。因为给我一个月，我也用一个月时间来写啊。但是我没有一个月来写一篇讲稿，因为几乎每个星期都有讲道啊。但是可能我时间花的最多的在讲道。但是如果你问我最难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 judgment 每天要很多的事情有些是事物的事情有些是人际关系的判断，我都要做很多的 judgment 判断这个是最难的。这个所以当弟兄姐妹每一次所以为我祷告我都很感谢他们上个星期六我去一个团契他特别整个团契邀请我去的，他为我祷告非常的感动我就问第一个我口求他们给我有机会来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不要说问题不要说问题的 situation 很多的处境我要来面对每一期我都要来做那个决定，所以我需要很多很多的机会我们中国人常常说一须铸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我们走错了一条路的时候，有时候没有时间能够再回去了，所以我们要很小心，要求神给我有机会机会从哪里来呢？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开端 beginning not the end, the beginning 你说不是念看圣经吗？不是去参加祷告会吗？不是参加崇拜吗？不是上主的学吗？不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 beginning 是开。如果你没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你看很多的圣经都不能够完全对你有完全的帮助你可能有一些帮助，但是不能够对你有一个完全的帮助。所以这里他讲的非常非常有机会这是上帝的话语吧，当然有机会，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蒙启示the beginning of the wisdom 机会的开端 beginning 都是敬畏Fear of the Lord， 首先你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那么你的机会就开始了，从零开始当你对上帝有一个机会的时候，你就开始有一可能一 out of 100这个是开始。所以不要 miss 这个 step 不单是旧约讲到很多机会有300多次整个圣经有300多次wisdom， 但是新约同样的，他使基督成了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的机会是从上帝那里开始，从敬畏上帝，让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中心，那个就是机会的开始不是 conclusion 不是结束，是一个的开端。我们是要走在那个机会的道路箴言11:11我指教你走机会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如何来用我们的时间我们常常有一些的很多的很多的讲员很多的course 课程叫我们时间的管理 time management， 但是其实我们不能够去 manage 这个 time 时间不是我们能够管理的因为时间它有它自己的 schedule， 它不断的流去我们要 manage 我们的生命。我们如何能够有机会的来 manage 我们的时间呢保罗说要把握时机，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我们要把握 把握时机啊。另一个的中文的翻译叫爱惜光阴啊，爱惜光阴啊，把握时机，爱惜光阴当中有两个字啊，一个就是把握，一个就是爱惜啊。它的意思就是 redeem， 英语是 redeem， 就是买回来啊 ，buy back 啊，就是有用这个代价来赎回啊，赎回什么呢？一个时机啊，一个的 kairos。希腊文有两个字啊，来我们都是意义都是讲的时间，一个是chronos 啊 ，c h r o n o s 啊 ，chronos 啊 ，chronological 啊，好多英语哈 ，chronos 讲的这个时间啊，时间。时钟的时间哈 ，chronos 哈，另外一个要讲到时间呢，叫 kairos， k a i r o s 啊。现在我们有些的弟兄姐妹参加那个宣教的课程，叫 kairos， 把握时机啊，就从这个字来的啊 ，kairos。这里讲到是 kairos， 所以他讲的不单单是时间啊 ，chronos， 不单是把握这个时间，那也是把握这个时机啊，这个机会。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能是个机会去学习，机会去来服侍啊，机会来帮助其他人啊，机会去奉献啊，我们都要来把握这个时机啊，因为这个时代邪恶，不要浪费时间。其实时间我们不能够浪费的，因为时间它不离你了，怎么用它都会过去啊，所以当你说不要浪费时间，意思就是不要浪费你的生命啊。在现在在这个疫情当中啊，我们都比过去用在这个 social media 啊，这个网上啊浏览的时间比过去更长啊。去年有一个统计做了，在他访问了一些的人啊，平均人花两个小时和22分钟每天在那个 social media 每一天在这个网上来看不同的东西浏览2 hours and 22 minutes 菲律宾最多3个半小时，我不知道为什么菲律宾人那么喜欢在网上看 social media。 第二是那个 Nigeria 非洲那个地方 Nigeria 三个小时42分钟啊，非洲他们不用去打猎嘛啊，这么多时间看手机啊。然后美国是2 hours 08 minutes，跟中国大陆差不多啊，中国是1 hour 57 minutes啊，我猜应该不止吧，应该不止啊，可能有些人他就平均吧啊，所以那些可能去耕田的人他们不会看手机啊，但是在大城市的人他们可能整天在看那个手机啊。日本的人啊，他们是最少，他们平均花在这个 social media 的啊，网上来浏览的啊，46分钟时间啊，所以他们坐的车这么好，他们用时间去坐好的车，我们用时间去看那个TikTok、YouTube 所以有段时间我要去啊，因为潮流啊。流行那个电动车啊，所以我也去在网上看了看电动车。后来我想想，为什么我花这么多时间去看这个电动车呢？我都不会买，怎么贵？然后再想想，我也不会进里买车啊，我也不会买电车，也不会买车，那么看来干嘛啊？当我去买车的时候，可能他们那个款式已经不一样啊。有时候我们要在网上看一些的很短的视频啊，有时候发来我的手机啊。啊，你看你小心我看这些很短的视频啊，都会上瘾的啊。你看一个，看一个，看两个啊，他会很聪明的啊，把你hook上，把你勾住啊，你想掉了啊，你不断的看，但是看刚刚的时候啊，他很有趣啊，这些的短的视频，特别的几秒钟啊，那很快，看那个不好看就看下一个。看那段时间想觉得都心里有学不到什么东西啊，感觉这视频有没有增加我的知识啊 value 价值没有啊，更加没有增加我的机会，那么我就看这么多，有时候看会不会越看越蠢呢，因为这些很多是 就是不知所谓的哈，所以看啊，所以偶尔看一看也可以啊，轻松一下，那不要看两个小时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啊。如果我们怎么样来啊管理我们的时间呢？啊，如果今天有人啊，哦，有一首诗，我就先念首诗啊，唱的嘛，就是“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啊，未觉瞿塘春草梦。”阶前五月已秋生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啊，容易去学习新的东西，容易去背圣经啊，但是不要等我们老了，老了学有些记不住了，这么多东西啊，有时候我拿一个杯，我都忘了在教会放在哪，所以很多时候我就教会找我的杯啊，教会这么大，有时候放啥忘了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学啊东西的学圣经啊，我们在年少的时候要背多一些的圣经啊，很多我会背诵的圣经都是我年轻的时候背的。少年易老学难成啊，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瞿塘春草梦啊，阶前五月已秋生，很快一年就过去了啊，我们很快教会也停止在教会当中的崇拜一年多了，这么快啊，在这一年多你如何的来用你的光阴呢？啊，如何来有机会的用上帝给你的时间呢？啊，如果今天啊有人给你啊一天给你86400分钱啊 ，cents 啊，八哇很多钱呢、啊，其实不是很多钱，那也不少，86400分钱啊，其实是啊864块钱每一天啊，一年就很多了，一年就31万了啊，31万了，很多钱啊。他这些每天都给你这些钱，但是有一个的要求，你要很好的来善用这一些的钱。但是呢，每一天的钱也不可以带到明天去了，其实每一个早上的钱也不可以用到下午了，你要很有机会的来用这一些钱，每一天你没有用了，哎 ，sorry 啊，你不能够带到明天去了，没有了，就明天又再来一个，又再给你864块钱了，用得不好啊，又没有了，你不用又不能够带到明天去啊。今天上帝给我们每一天有86400秒钟啊，就是1440分钟啊，就是24个小时，每一天24个小时就是86400秒钟。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时间都是一样啊，我们不能够把时间储起来。收起来，明天再用，不能够，今天你不用就过去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机会，让我们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都好像一片的云雾啊，出现消失就不见了。我们如何的来善用这86400秒钟每一天呢？我们需要看看给我们的老板上帝他的心意，我们要寻求上帝的旨意。什么叫寻求上帝的旨意呢？就是知道我们的老板他给我们时间，这个老板他所喜悦的是什么，他喜欢我们如何的来用这些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寻求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当我们去 IKEA 买一些家具的时候回到家IKEA 的家具的有一样的特点，就是你回家很多时间把它放在一起有些很长时间。我就比较不喜欢看这个说明书这个 manual， 所以买回来就不用看了，我们就先来不懂的时候才去看但有时候呢你做错了想起来了错了才去看的时候又把它改回出来拔出来了unscrew 出来了有些不容易有些钉子了插了进去了也拉不出来的，大家可能都经验过，有些人 啊，所以有些的东西啊，装错了，哎呀，花很多时间才把它更正。所以最好的还是先看这个说明书，如何的把这个装起来。我们需要如何能够善用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的8600秒钟呢？我们需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啊。保罗说：“因此受啊，不要做一个糊涂人啊，要明白什么是主的旨意啊，主的旨意，旨意是心意啊 ，God's wishes 啊 ，God's desire, pressure 啊 ，Do not be foolish， 不要做一个糊涂人 ，foolish 啊 ，foolish 这个意，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为 senseless， foolish， stupid， stupid 比较。”英语比较骂人的 stupid， 其实这他就是一个意思，不要做一个 stupid 啊，一个愚蠢的人、愚拙的人、糊涂的人，糊涂的人比较文雅一点啊。其实他的意思是一个 foolish， 一个愚拙的人、笨的人、笨人，不要做一个笨人啊。要明白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主的旨意，我们要啊，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呢？特别年轻人，我们都很紧张。哎呀，谁是我们的？partner 谁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将来的终身的伴侣啊？哎呀，我们的工作如何？这个我们都很紧张，我们常常去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啊。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呢？首先我刚才都提过了，首先我们从敬畏上帝开始。所以第一个啊，我们需要有机会才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啊。这个机会的开始就是敬畏耶和华基督为我们生命的中心，第一个的步骤，我们才能够去明白上帝的旨意。如果你今天上帝不是你生命的主宰啊，你不断去祷告上帝的旨意在哪里，我们都找不到，看不见，听不到。所以第一个 step number one， 我们要从敬畏上帝，以及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去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二个，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语，圣经。从圣经当中，我们才能够去认识上帝的心意啊。所以圣经说，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明白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上帝的心意啊。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好像食物一样啊，把它吃掉。融化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要单单留在脑袋上面，那就成为我们的心中生命，让我们整个人都在这个上帝的话语的当中，我们才能够听到圣灵的声音啊。你要先认识因为一个人才能够记得他的心意，对吗？当我父母去餐馆吃饭的时候啊，我很有机会啊，我肯定会帮他点这个鱼，他喜欢吃鱼，还有有骨头的鱼啊，没骨头的鱼他不喜欢，有骨头的鱼，还有蒸鱼啊，煎鱼啊，不喜欢炸鱼，他不喜欢吃炸鱼的啊，不要太多米饭，有很多菜，所以到餐馆我就已经知道他的师母的旨意啊，要吃鱼，所以我很快就帮他点菜啊。当你认识一个人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会明白他的心意。上帝也是一样，你不认识上帝，你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旨意呢？所以首先你常常说我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啊，首先你要熟读这个圣经，不但要熟读，你把圣经成为你生命的融化，成为你 生命的一部分啊，你才能够听到上帝对你的话语。让圣灵透过圣灵引导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会听到上帝的声音，然后我们要听旁边属灵长者的劝告啊。傲慢的人只能够引起这个争端，接受劝告的却有机会。我们要 take advice 啊，我们是个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找不到上帝的旨意，因为上帝常常透过一些旁边的人 有智慧的人啊，不是在 YouTube 我们看那些的啊人的意见啊，我们有时候先不要谁的意见，我们都去听啊。特别在 YouTube 有些都不知道他的是不是啊，有这个权威的讲那些话哈、啊，我们要小心哈、啊。但是觉得这些有智慧的熟灵的讲解，当他们给我们一些意见的时候，其实常常啊也不一定一定是啊，常常是上帝透过他们给我们明白他的旨意啊。所以接受劝告的却要智慧。我要跟大家分享个，当我还未接受教会的邀请啊、来做这个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也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来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因为我最害怕的啊，不是放弃我的职业，我最害怕的乃是这个不是上帝的旨意啊。所以在这段时间，不但在祷告，有很多的挣扎。哎呀，上帝的旨意什么啊？啊，很多的挣扎啊。所以我也找陈牧师啊，陈牧师，陈兆博牧师哈、啊，他跟我有很多的早餐啊，他喜欢早餐祷告，很早很早的早餐祷告，听我讲啊，给我意见，听他的劝告，劝勉啊。我们是要听啊，人家属灵的，然后再听属灵的不啊啊讲解给我们的意见，然后我们去 submit 顺服啊，单单听没用。上帝给你的旨意，你听完以后要再去求，因为跟你心中的不一样。人就是这样啊，听不进去啊，不好听啊，我要再求啊，求到结果呢，跟我们心中的意见一样的啊，结果上帝的旨意啊，当上帝从我们心中给我们看到啊，他的旨意，他的带领，旁边的属灵的讲解啊，那个的确定的时候啊，我们有服从来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从敬畏上帝开始，让我们首先有一个机会来走这一条的正路。回想过去的许多年当中，神给我有很多的机会啊、有些我错失了，有些我把握了，有些我抓住了。最大的机会就是抓住了师母，抓住了师母，这个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的恩典啊！我抓住没有错失了啊！所以回想了这么多年呢，三十年了，那个三十多年了，那个仍是我最大的一个上帝给我的赐福啊！所以很多机会我们要抓住，抓住也不要随便放了。有很多虚空的机会我要抓住啊，有些的机会我可能错失了哈、啊，所以我们要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时机，有机会的来把握，我们的心要对着上帝啊，不断的来寻求他的旨意。有一个童话故事，大家可能都听过了啊，看过了啊，这本书《爱丽丝梦游仙境》，所以大家都应该听过看过哈、啊，一个的故事书啊，什么叫电影啊？爱丽丝她在一个森林当中，她迷路了，迷路。哎呀，她迷失了方向，哎呀，她又找哪个才是正确的方向？啊，她很恐慌。啊，那个时候看到树上有只大猫啊，她就问那个猫说：“哎呀，我应该走哪一个方向啊？我迷路了啊，应该走哪一个方向？”那个猫就问她了：“啊，那么你？”要先告诉我你要去哪、啊、然后我才可以告诉你的方向。然后那个爱丽丝就说、啊、我去什么地方都没所谓，去哪都没所谓、啊、然后那个猫就回答我，这样的话那么你走哪一个方向都没所谓。这个故事非常有意思、啊、今天我们来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时候、啊、首先我们问啊、你的方向是要去哪、啊、如果你的方向要去赚更多钱，你的方向有更多的地位，更多的权柄、啊、更多的其他的东西、啊、然后你来祈求上帝给你一个方向、啊、上帝就说什么方向都没所谓了，因为是你那个是你自己走的路，你来问我干嘛来问我，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的方向首先从敬畏上帝，我们要一生为他而活，我们要善用把握他给我们的时间光阴，然后我们来求上帝给我们看到他的旨意，其实你不用求了、啊、当你的方向对的时候、啊、 啊，就好像你的 GPS 已经 set 的时候，在上帝啊，基督为我生命的主中心的时候，无论你如何的走每一个方向，你都会 end up， 结果都在上帝的旨意的当中。Amen。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让我们今天从敬畏上帝、基督为我生命的主宰开始，以及我们有一个智慧的开始，让我们有智慧的用我们的一生，把握每一个的时机机会，让我们都行在你的旨意的当中，帮助我们透过圣经、透过圣灵、透过旁边的人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更重要的，首先我们的目标先锁定在哪里，然后你会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如何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